那个我们的主日学教室有录音带跟书哈，我们这现在，前三次讲的内在生活的真谛，那我们今天开始讲内在生活的第一个题目啊，恩召的指望。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是我们在新竹很多年前，我们在新竹。我们就是，在团契里面，我们开始要有慕道班、初信造就班跟今生造就班。那我是负责要讲今生造就班啊，所以我就问主啊，今生造就班要讲什么？那我就祷告了一段日子啊。那有一天，我从在公馆的锡安堂聚完会出来啊，坐公车要回我家，就在公车上呢，站在公车上的时候，忽然间主就把一连串的题目放在我的里面。那我回到家以后就把那些题目写下来，那我就发现，哎呀，这是非常好的，好像是整个有一连串一贯下去的一个题目哈，这样，那所以我们在晋升造就班就开始讲这个内在生活，以后我们在台北我们有沙漠学校哈，那他们就也请我去讲这个内在生活，以后我们那些毕业生我来美国服事以后，也接到他们的信。有一位就跟我讲，他说他现在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布道所服事，他说他就把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呢，就开始在礼拜五就开始讲哈。结果他说他开始讲内在生活以后，他说这照着这些讲义啊，这一些这样开始讲以后，他说像啊，他说弟兄姊妹就开始更火热起来爱主。那像有一对夫妻本来都只参加礼拜天的，就来参加礼拜五的内在生活以后，他就变成连礼拜二的祷告会也开始来了哈。就是我们在新竹也是一个人参加这样的课程，里面的生命一直被建造起来哦。那所以我们在内在生活的课程里面呢，会给大家有一点功课哦。好，给大家有一点功课，盼望大家尽量去做哈。那来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想带着笔记本来也很好，你可以抄一些经文，有一些纲要。那盼望大家也照着去做，以后主可以借着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开这样的课程哈，可以帮助别人。那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恩召的指望哈的功课有哪一些哈，就是我们要背那个我们有经文卡哈，我们这些书都在我们的主日学教室那个 baby sit room 有卖哈，那个我们有经文卡哈，经文卡要背11月24号到11月30号，你把功课要抄下来哈。请大家要尽量的去做11月24号到11月30号的经文哈。啊啊，就是我们锡安堂出的经文卡，好，我们锡安堂出的那个经文卡，那个11月24号到11月30号就是讲到盼望哈，讲到盼望哈，大家去看背这个经文卡。另外呢请你从这个新约里面哈去找出有哪一些讲到恩召的指望，好，有哪一些经文是讲到恩召的指望，你读过去然后把它画下来哈。那我们这个恩召的指望大概会讲差不多三堂哈，那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新约的经文，你可以就是自己一天一天的份去安排一下，你可以把那里面有关恩召的指望的经文画下来哈。另外呢，请大家看那个恩光选集明亮的晨星哈，有一本明亮的晨星，看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跟第七篇哈，1、2、3、7啊，这四篇，还有圣灵丰满的祝福哈，这一本看那个第三篇哈，跟倒数第三篇。倒数第三篇就是讲到那个临近的目的，好， 圣灵充满不是一个目的，圣灵充满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好，那个灵境的目的。好，很多人接受圣灵充满的真理，但是很少人知道圣灵充满到底目的是要把你带向什么。好，只知道哦，我要被圣灵充满。好，那圣灵充满灵境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倒数第三篇，还有看雅歌吉斯第九课，雅歌吉斯第九课，还有荣耀的光辉第二十章跟四十八章。好，二十章跟四十八章。还要再讲一遍，就是那个经文卡，11月24到11月30，好，明亮的晨星，啊？哦，你回去买 tape 听是吧？好，明亮的晨星1237，好，圣灵丰满的祝福第三篇跟倒数第三篇，雅歌吉斯第九课，好，荣耀的光辉20章跟48章。好，所以这些功课呢，你有3个礼拜，你可以去看哈，希望你照着去做。你如果去看这一些经文，去看这几本的属灵书籍里面讲到的，会让你对于这个恩召的指望更清楚。好，神那个天上来的意象会更明亮在你的里面。好，所以盼望大家好好去看。那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新约两段圣经269页，第一章17节到19节，17节17到19，请 Rosa 为我们念。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好，谢谢。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呢，你们如果家里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哈，你回去都可以讲给他们听的，哈，你可以讲给他们听。那让你的孩子这个内在生活课程，在我们洛杉矶呢是儿童主日学，哈，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呢就是听这个录音带，哈，然后用更简单的话，更浅显的，然后来跟那些孩子们一课一课的讲。好，所以这些内在生活是很深的，可是你也可以用很口语化很浅显的去讲给孩子们听，而这些小孩子都可以开始做的。还有呢，一个人刚信主你就可以跟他上内在生活的课的。好，他不需要在旷野一直绕，你就可以直接带他进入神的内室里面。那这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父，好，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哈，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保罗呢，他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在15节那里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然后他怎么为他们祷告。好，那可见一个基督徒，你知道相信而且顺从主耶稣，你也知道跟众圣徒都很相亲相爱，还不够。好，保罗为他们祷告，就其实这样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对不对？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算是很好的基督徒。就是越是好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属灵的原则。 好，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你们已经懂得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更爱你们，就更要为你们祷告，就是求神呢要照明你们里面的眼睛，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好，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召的指望？我在新竹的时候，有一天就接到台北的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那她就跟我讲，她就说：“哎呀，我最近哦，我才知道什么是恩召的指望了。”她说她好兴奋，好高兴。结果我一听，我想啊，她已经信主10年了，好，现在才知道恩召的指望。可是后来我再想想我自己，我也是信主那么多年了，我才知道什么是恩召的。我也是差不多10年，我才知道恩召的指望。虽然我信主有那么多年，也很会跟人家传福音啊，常常都是带一串的人跟着我来教会啊，哈，因为会在学校里面，这些带信主，我就带他们出信造就班，哈，啊，什么这里的训练，那里的什么，我都会去参加，哈，我也会知道被逼迫了，还是要忠心的去聚会，哈。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恩召的指望。好，那我会火热的参加聚会，忠心的聚会，逼迫忍耐，会要忍耐，好，也会灵修成根传福音。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恩召的指望。到底什么是恩召的指望？保罗说我需要为你们祷告，说要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第一个祷告17节讲到说要祷告叫你们真知道他，那个你要真知道神呢，需要有那个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在你里面，你才能够真知道神。还有呢，你不但真知道他，还要知道他的指望是什么。他那么大的恩典，极丰盛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他在你身上有什么指望，那个恩召何等的指望。所以恩召的指望呢，又叫做神永恒的心意。他永恒的心意是什么？他创造你，他的心意是什么？另外呢，又叫做，从神的角度呢，就是他永恒的心意。那从我们的角度呢，就是我们奔跑追求的标杆。所以恩召的指望又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追求的标杆。那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神恩召的指望是什么，免得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啊，突然的劳劳碌碌的啊，从信主以后，也许在教会里也非常的劳劳碌碌啊，参加所有聚会、所有的服事啊，非常忙碌。可是呢，你不知道你的标杆是什么？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他的永恒的心意是什么？那你就像什么呢？你就好像那种一个人，可能这里打了一场小的战役，得胜了一场小战役，那里也得胜一场小战役，可是呢，你却失去了整场的大战争。哎，好，这里有兵来了，我就赶快打。好，派几个人去攻打这几个兵。哦，那里又有兵来。哦，那一个我也要去打。结果你兵力都散掉了，结果呢，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你被敌人攻进来了。好，你赢得了许多的小战役，但你失去了整场的战争。所以一个元帅他一定要知道那个全面的战场，哪个地方是比较不重要，哪个地方比较重要。所以不重要的呢，现在来不及，就让他去攻没关系。可是我重要的，我一定要保守住，好，然后呢，我一定要这个，一定要攻下来，一定要得着。好，这一个成功的元帅就是要懂这样。那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不是只是从一信主，人家叫我们说要参加什么班，我就参加什么班；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服侍什么就服侍什么，也很忙碌。好，那这一生呢也很忙碌，这一生呢某一个阶段就忙一个目标。好，这个阶段只忙着要考上大学，那个阶段就是忙着要读英文，因为要留学；下一个阶段就是忙着要赶快寻找另一半。 啊，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忙着要培育可以生出孩子来。好，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去，最后呢，等到老了，要面对坟墓的时候，发现我这一生到底有什么是可以啊荣耀神的。就像那一本书，有一本书叫《死亡九分钟》，我想很多人看了。他死了以后，神向他显现，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利用你的一生？你如何运用你的一生？结果那个作者他说，他发现他好像这一生都在为自己而活，也好像很忙，可是呢好像没有什么是可拿来夸耀的。他说：“哦，有一个夸耀的，因为我得了因氏童子军。”结果主说：“你这个是荣耀你自己。”就主就在跟他说：“说你用你的一生荣耀了我多少？你如何运用你的一生来荣耀我？”就他就很羞愧，他发现他这一生好像没有什么是可以叫神得到荣耀的，从他的身上。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到底恩召的指望是什么。好，那好，叫我们要去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的喜的去朝见神，像保罗一样，他说这场美仗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对不对？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那他等着要去领那个冠冕，那个奖赏。好，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这个恩召的指望是什么。那恩召的指望呢，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角度，我们可以看看。好，我们来先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好，请若莎为我们念。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啊，第九节。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好，谢谢。那还有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二基洛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身座；基洛伯要脸对脸，朝着身座。要将身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身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谢谢。从创世纪呢，神造了那个伊甸园，神造亚当，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呢就是要来跟亚当在一起。好，神要亚当来跟他在一起，可是亚当失败了。好，失败了就从神的面被赶出去了。好，那神呢就预备了救恩，他拣选了一个族类，以色列，好，这个国家，这个族类，然后呢神就要他们呢造会幕啊，然后神说呢，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神他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要跟他所创造的人住在一起。好，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说我要在那里跟你相会。好，我要在那里跟你说话，这就是他永恒的心意。他喜欢跟我们同住，他要来跟我们同住。好，那所以你从这个会幕圣所，好，那然后呢最后到了耶稣快要再来之前呢，你会发现神越讲越清楚了。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 66章。第一节、第二节，877页。好，请 Rosa 为我们念。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震惊的人。
谢谢。那到以赛亚书，就是耶稣降生之前哈啊，那个500多年前所写的，就神就越启示越清楚了。他就是讲到，他之所以造会幕圣所，都是那些会幕圣所其实都不能满足他的心。他说他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讲得更清楚。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到底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呢？就说那些殿宇都还不能叫他满足，整个的天地宇宙都不能叫他满足。他说只有一个因他的话而战惊虚心痛悔的人，神说这样的人，我找到这样的人，我可以住在这样的人里面，我的心才得着安息。我们再看57章，以赛亚书57章15节16节。好，请 Rosa 为我们念。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谢谢。那这里神就是讲到说，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呢，他说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神讲得很清楚了，他其实他会幕圣所都一直在预表他要得着一个他所创造的人，而这个人呢，必须是一个谦卑虚心因着神的话而战兢的人。他就是要与谦卑的人同住。神整个的宇宙都没有办法叫他心得着安息。你看，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是好美哦，好美，可是呢不会叫他的心够满足，没有办法叫他得着满足跟安息，除非他找到了一个谦卑人，找到一个谦卑人，他一住在他里面，神才得着满足。因为他，我们的神是那么谦卑，一个谦卑的神羔羊，他需要找到一个谦卑的心房，他才能够跟他相交，跟他同居，他的心才得到满足。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永恒的心意，好，他就是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那这也是我们要一生要追求的标杆，就是主，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常常因着你的话而恐惧战惊的人，好让你可以住在我里面那么安息。你知道一个没有安息的很痛苦啊，对不对？好，那就是一直在漂泊。我们的神他也是，他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他需要找到这样的人，他才得着安息。好，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节20节。好，请 Rosa 为我们念。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
谢谢。这里一直讲到身子，好，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你不是自己的人，这个身子也不是你的，你的身子是属于神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的身子是属于神的，是他的居所，所以我需要好好的看顾这个身子，啊，保守这个身子圣洁。还有吃东西也是，都要为了荣耀神，要叫这个身子可以让神居住在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居所，他说什么？华美，高大华美，在诗篇里面讲高大华美。所以我们这个身子要也要这样子那么华美来彰显他自己，这个身子是要荣耀他的。在我请大家看那个荣耀的光辉哈，那个20章里面就是讲到罗炳生师母，他一直的追求神自己，虽然他各样的病，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一样一样的病都得着医治，可是他的心就是不满足。你从他的日记里面你会看到，他每一天的日记都是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我必须要认识你。这个姊妹在他的身上，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那么多的那些恩赐，他几乎都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啊，那种信心的恩赐啊，行异能的恩赐，他几乎都有。可是呢，这些都不会叫他满足，他一整个心就是要，主，我必须要认识你，我必须要认识你，主啊，让我死掉，让我死掉，让我认识你。他就是一直这样子的祷告，一直这样祷告。所以到有一天他坐在厨房里面，在那亲近神，他丈夫不在，他在厨房里面在那亲近神的时候，忽然间他说，神整个的占有他的身体，灵魂体整个的被神所充满和占有。所以他就说，主啊，那你在这里，那我在哪里？他整个人出去，神那样荣耀的充满他的灵魂体。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开路先锋是马丁路德，对不对？因信成圣的开路先锋是约翰卫斯理。好，另外呢，也有人是圣灵充满的开路先锋，神医的开路先锋。好，但是罗炳生师母他是基督内住的开路先锋，是基督要整个的内住在你的身体，不只是被圣灵充满一次两次十次20次500次，不是，而是基督要整个占有你的身体，不只是充满你里面的灵，而是充满你的身体。就是这里所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常常只知道说神居住在我的里面，我的里面，可是我们不够知道神要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这个身体都充满了他的荣耀，充满他自己。那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好，所以荣耀是他就是很认真的这样在追求。所以当他有时候不小心在洗碗的时候，有一个汤匙掉在地上，他就要捡起来跟主道歉，主对不起，我的身子，就是说我在洗碗的时候不够让你神圣的管理。那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所以在罗马书8章那里讲到，他说受造之物都在等候一件事，就是神的种子显现。然后他就讲到什么是种子，就是身体得赎，那个身体整个的充满他自己，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这也是神永恒的心意，他要这样子的得着我们，充满我们。我们这个身子是他重价买来的，是他所要居住的。好，那所以呢，他要我们在17节，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他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好，他要我们那样与他完完全全的联合。好，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他也借着夫妻间的联合要来提到。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5章， 三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好，请若山我们念。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谢谢。他这里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哈，那个小字作是他的骨，他的肉，哈。神借着亚当夏娃的关系，要我们明白，我们就是要这样的跟他联合。他说，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就是基督要来跟我们那样的联合，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我们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谢谢。到一个从创世纪神讲到他要跟我们同住，到圣经的结束讲到启示录，他也是讲到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神他永恒的心意就是他渴望跟他所爱的人住在一起。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神，我们信的主，不是神，不只是要给我们一些恩典，或者只是要医治我们的病，他也不只是要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而已，他乃是要得着我们，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要跟我们有最亲密的关系。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这是历世历代以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但如今借着圣灵向我们开启。当圣灵那样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明白，哦，主啊，原来你要我在地上过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你可以那样显现在我的里面，那么真实，那么有重量，那么荣耀。这是他永恒的心意，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神用那个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一直的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祷告。我以前看到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些词哦，我都觉得这些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哈。例如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耶路撒冷哈，神说他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那我就想说，哦，他就是为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可是跟我没什么相关。好，然后呢，在这个诗篇里面也常常讲到锡安，讲到圣山、圣所，或者讲到帐幕、隐秘处，还有一些先知书里面讲到神的殿、神的城，神的居所，讲到迦南美地，这些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所以那时候都不太喜欢读旧约，因为读这些都觉得关我什么事啊，关我什么事。可是当神把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更多的赐给我以后，我里面的眼睛亮了，我知道这些都是在指着他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帐幕，成为他的隐秘处，成为他的圣山，成为他的圣所。不只得着我们这个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里一个，整个的这个成为耶路撒冷圣城。所以那不是指着中东以色列那个地方，神的心意就是在人的身上， 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才特别特别怎么样，他就是要得着一批人充满了神自己。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他说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在这个二十一章第九节，第九节好到十一节，请若莎为我们念。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那个心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预备，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耶稣的心腹，好去赴羔羊的婚宴，对不对？然后这里他讲到说那个心腹啊，他指给他看，他说那个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啊。然后他说他要指给他看，他就把他带到什么呢？带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耶路撒冷圣城指示给他。所以耶路撒冷圣城就是心腹。然后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是什么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神的荣耀。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好，那个二十三节也是，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充满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需要充满再充满，充满再充满，我们这个人整个里面只有神的荣耀，不再有我们这个老自己，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所以当我更明白神这永恒的心意的时候，哎呀，我读起旧约那里讲到像撒迦利亚书那里讲到说，哦，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哎呀，我的心就好火热，因为我就想到主啊，你为我这个人你的心何等的火热，你就是一直要我这个人快一点被改变，快一点被你充满，他就是一直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那样的受感动，整个的宇宙我们人在其中只是这么渺小，可是神说我为这个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所以耶路撒冷圣城呢，我们就是这座城里面的一块活的活石，对不对？好，活石也是一个小的耶路撒冷，很多的活石联络起来就成为一个大的耶路撒冷，成为灵宫，神的居所。而神他永恒的心意就是要得着这样，得着这个，所以他为这件事心里极其火热。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祷告，主啊，求你让我跟你一样的火热。你为我那么火热，可是我好像都吊浪当的，都无所谓。我好像不知道神有进度要坐在我身上，我每天可以就是这么安逸的过日子，想我所想要想的，做我所要做的。我们很需要主，说主啊，你真的把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我，让我真知道你，知道摸到你的心是何等火热，因为你那么迫切的要快点、快点充满我这个人，那以至于我生活就不会觉得最近放春假轻松轻松。但我不是说生活要紧紧张张，可是我们每天应该有个目标。一个很重要的标杆。在新约里面讲到的灵宫、身体、新天新地，都在讲这件事，都在讲这件事，神的居所，他要得着我们。那我们很需要去让这个标杆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么清楚，这个恩召的指望那么清楚。 像有一个人去打猎啊，他是要打一头老虎，老虎很有价值，可是他去打的时候呢，因为蚊子很多来叮他，所以他就拼命的打蚊子，拼命的打蚊子。好，那结果呢，打到了清晨了，他什么也没打到，可是呢，他的脸上、身体上还是很多被蚊子咬，这里叮一包，那里叮一包，满身也是叮了很多包，就回去了。其实他如果忍耐，忍耐。盯就给他盯嘛，我需要一直瞄准，瞄准那个狮子来，只要他一出现就砰给他打下去，对不对？他猎着了那一头狮子，老虎，老虎，他猎着那一头老虎，他即使被打，被盯了很多包，也值得了嘛，对不对？可以换很多钱呐。可是呢，他因为忍耐不住那个蚊子的盯，他就忘记了他的目标是要打老虎，不是打蚊子。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忘记了我们整个的标杆目标就是要被他的荣耀充满，要成为他的居所，他的安息之所。那可是呢，我们常常这件事一发生什么，哦，孩子一生病了，一发烧了，哇，整个心都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就焦急呀，走来走去呀，然后就紧张，哎呀，烧怎么还不退，烧怎么还不退，就这段日子跟主说拜拜，这段日子我不能做你的居所，我的孩子比较重要，对不对？另外一段日子工作被 lay off 了啊，开始啊，怎么还没有工作呢，每天看报纸最重要。就是我们不够每一件事要来跟神连在一起，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说我一定要安息呀，我要平安啊，我要在这件事、这件困难的里面，我要得着神的同在。我们不是，我们常常一件事发生了，我就是要出这口气，我就是要跟对方抗战到底，我就是不能把这口气吞下去，我一定要发出来。然后呢，把这羔羊，温柔的羔羊也赶出去了。我们就是这样，因为现在被蚊子叮得不舒服啊，管他什么老虎了，我现在就是拼命打蚊子比较重要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他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节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看了。让他印象深刻一点，罗马书第八章哈，28节到30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接着他讲到得着的益处是什么益处呢？是要叫我们得荣耀，是叫我们呢能够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可是今天好多的基督徒常常都这样做见证，特别常常在家庭礼拜做见证，感谢主，万事都互相效力，总算主为我预备了另一半了，感谢着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我现在有儿子了，感谢着万事互相的效力，所以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万事互相效力是说什么？效什么力？叫你更被改变成神儿子的模样啊。他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在原文在另外的翻译本叫做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好，还有呢，要叫我们得着荣耀，得着神的荣耀。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呢，他会兴起每样的环境来，都为一件事效力，就是让你可以更被改变成他的形象，以至于可以永远的跟他住在一起。你知道，那个两个个性很不一样，住在一起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像神，神住在我们里面才得着安息啊。所以他为什么讲到那个安息，他特别两个地方，他特别都一直讲，只有什么，只跟那个虚心的人、谦卑的人、读了神的话就会恐惧战惊的人，他说在这样的人，他说他才跟他同居，他住在这样的人里面，他才得安息。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常常借这些来看看，到底我在追求对不对？我是不是都在追求属灵一点，追求有能力一点，追求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啊？别人都很称赞我，好，或者我某一段日子，我就忙着这个服事，然后把服事的很成功。可是呢，我在这个忙着服事的过程里面呢，我已经没有好好的虚心的来倚靠神跟住在他的里面。虽然别人看起来成功，在神的眼中是最大的失败。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这样。神会给你遇见这样的丈夫，哈，这种婆婆，哈，或者这种妻子，神都是要为你效力，就是让你更虚心，让你更谦卑，让你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宝贵神的话，去经历神的话，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更去紧紧的抓住神，以至于神的同在就更丰富在你身上，这个才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是效这个力。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住那个恩召的指望，那个标杆就是很清楚，我就是要得到狮子、老虎，我就是要得到老虎，就管他什么虫在我身上爬啦，现在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一定要等，一定要瞄好，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可以被这个人毁谤，被那个人误会，我们不要为着赶快要去跟他解释这个误会啊，或者要去跟他这个澄清这个毁谤呢，以至于我们就跟他 fight 起来了，对不对？他毁谤我，我也毁谤他，他说我坏话，我也说他坏话，那我就失去了这个神要为我效力的，对不对？本来这件事是要我们更谦卑下来，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可是这件事我们不懂得这个标杆，以至于我们却把我们的老自己大大的引发出来了，大大引发出来。所以神给我们第一个题目是恩召的指望多么重要，我们永远需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要达到什么。我自己服侍主这16年多来，我很多时候发生一些什么事，很为难的事，很痛苦的事，很急难的事，很不平的事，很冤枉的事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再回到这件事来，免得让我变成去钻在那些牛角尖里面，我忘掉了我的标杆，免得我在忙在那些打蚊子的里面，我失去了我最重要，我每天要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握每一个环境，从早起来就是主啊，我今天就是要更多的得着你，主，这个身子是你的，求你来居住，欢迎你来居住。主啊，这身子不属于我自己，主，这思想不属于我自己，我不敢自己一直常常胡思乱想，一
直沉溺在我所想要想的事情上。
主，这个思想是属于你的，
就是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境，就是要来为这件事效力，让主能够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标杆，我们真的求主把这个恩召的指望那样子的活化在我们里面。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北那么多年跟荣教士在一起啊，荣教士常常讲恩召的指望，几乎他的很多的道里面都会提到这个恩召的指望。我每次听我就心里那么受感动，每次听我就心里火热，每次就那么受感动。那有人说荣教士是那个周神柱牧师在荣教士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就讲到他是弹一根弦的，弹一根弦的。那我真的很阿闷，你知道弹一根弦是最不容易的，那和弦呢好听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也是喜欢这样，喜欢教会里多有一些各样花样的节目，比较精彩，比较可以吸引人。但是一根弦，它永远就是只弹一根弦，就是耶稣要得着我们，耶稣要跟我们联合，一根弦，永远只有一根弦。可是呢，这根弦弹了30几年，可是我听的人可以仍然听得那么受感动，这就不简单了，这就是不简单。那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需要再回到这件事上，所以保罗才会以弗所教会这样祷告。我们每次发生了很多事很多事以后，我要再回到这件事来。主啊，你就是要得着我，成为你的安息之所，一个谦卑的居所。所以主，我为这些环境感谢你，我不要在那抗仗，我不要在那非要赢这一口气。主，为这些环境感谢你。主，这些环境都使我更看见我实在不行，我实在需要你。那如果我们把握每一个环境，更多的因着这些不容易的事，无论欢喜快乐的事，无论是重大的急难痛苦的事，都更回到里面。主啊，谢谢你，你那么在乎我，你为我这个人心里极其火热。主啊，你真的来做做你快手笔的工作，直到你可以得着这个耶路撒冷，让我的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常常环境有越多的逼迫、苦难、痛苦，常常如果你愿意回到主的里面，你会发现那时候神的同在，那个荣耀就是那么大在你身上。很多时候环境很舒服，别人都对你很好的时候，反而你亲近主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那么荣耀，所以那时候反而最危险。所以为什么我们追求主一定要成为一个习惯，每一天从早起来到晚上睡觉，主，我就是要追求你，我就是要追求你，我就是要更丰富的得着你，养成一个习惯，以至于你可以去度假，你去郊游，你的心仍然在那爱他，仍然在那要他。我要成为你的居所，神为这件事心里好火热，求主把这个火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新的一年，主，让我跟你一样的火热，你为我心里极其火热。主啊，让我不要再单言你的工作，我要好好的，真的让万事都来为这件事效力，让你的荣耀更大的成型，充满在我的身上。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9首。
们旗帜上，我们要充满的火热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心所追求就是你自己。
Thank you. Thank you.